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又到了每个礼拜二幸福台北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我们这个单元呢，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守护空中所有好朋友们的用药安全。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雷财轩总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财轩早安。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主题，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抗生素。
没错，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抗生素。
说到抗生素，我们就觉得哦，它好有效，但是我们就担心，哎呦，那吃多了，我们常听到说，哦，会不会有一些身体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对不对？
对，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或者是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有什么抗药性。
对对对，没错。我们说到抗生素，我们还是请那个雷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了。抗生素，我们对于抗生素有哪些的迷思或者是常弄不清楚的地方？
好，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绍，就是一开始啊，大家都会在感冒的时候都会吃阿贝甲消炎酶油啊消炎酶、然后这种消炎药呢，其实大家一般观念里面所知道的就是抗生素。但是其实在正确的药物作用里面来说的话，消炎药它其实并不是抗生素哦。消炎药应该比较正确来讲，它是指能够解热镇痛的消炎止痛药。那一般像是这种解热镇痛的止痛药啊，其实就是像是阿司匹林啊，或者是
普拿疼。
普拿疼它没有消炎的效果，它只有解热镇痛的效果。对，它没有消炎的作用。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其实消炎止痛药是比较针对于像是关节炎，或者是头痛，或者是一些有关于止痛方面这些在吃的，这种才会被称为消炎药。但是抗生素呢，我们不应该用消炎这样子的称呼来代替它，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发炎的过程当中呢，会引起红肿认透的这些现象。抗生素它其实对这些作用并没有真正的帮助。那抗生素我们应该对它有正确观念，它其实就是要杀细菌的嘛。
对，
所以如果没有感染症状引起的消炎，你吃抗生素是没有效的。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没有细菌感染，然后你用使用抗生素，就会引起我们后面所担心的问题，像是抗药性啊，或者是你可能会造成以后你有其他的需要，你真正需要使用到抗生素的时候，发现却没有药可以使用，这个是我们很担心的事情。
是，所以财轩，为什么我们一般的印象中会把消炎药等于抗生素呢？那是早期一些错误的观念，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跟就是在很早很早过去的时代，可能跟民国初年有关系啊，可能三四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抗生素刚产生了没有多久，抗生素大概在七十几年前的时候发现出来的。对，它是从培养当中发现，这个盘尼西林它是可以有效的对抗细菌，所以后来才会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些受伤的士兵们啊，才会发现，用了这个盘尼西林之后，大家的伤口啊都会好得很快，也会降低这些死亡。那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觉得抗生素很好用，所以造成了大家的滥用。那尤其是在刚刚提到在早期的时候，那民众因为对于这些抗生素没有正确的认知，他们就会觉得吃了抗生素之后很有效。然后再加上那个时代就是可能有一些传染病的发生，所以他们觉得吃了很有效，而且那时候的抗生素是便宜的，很好取得。再加上那个时候的药局并不是像现在一样一定要有药师才能够贩卖，那或者是现在像是在这种处方药品，抗生素属于处方药品，在一般的药局其实是不可以任意购得的。那在早时并没有这样子的管制跟管控，所以民众就可以很轻易的取得便宜的抗生素。那他们吃了之后觉得很有效，就会假后到修补。对，所以他可能就会跟朋友亲戚的附近的 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分享、嗯、那就会造成大家都会觉得哎、欸，抗生素很好用，吃了就有效、嗯、那慢慢慢慢也会给他称呼，就是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小杨梅油啊，这样子会有一个误称出来。
是，哎、欸，所以柴君，如果按照伟华的理解哦，是不是也就是有就是说，消炎药不等于抗生素哦，
没错，
对不对？那早期的时候是因为说他们是刚好那个伤口或许是因为细菌感染，刚好是因为使用到抗生素，抗生素对于对抗细菌的嘛，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哦，那这个很有效，有消炎。事实上是他因为去对抗了细菌，那个伤口当然会慢慢的愈合。是因为这样对不对？
没错，如果抗生素是用来、哦、杀细菌的、嗯、那就会产生效果小
对不对？
对，就会有，对，可能对于那个伤口而言它可能会有一些感觉到是消炎的效果、嗯、但它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它解决了那个伤口的细菌感染问题。
哦，啊，你有知道哦，哎，这样子我比较能够理解了耶。
对，
嗯，所以我们其实不要觉得说我们要去买消炎药就一定就是属于抗生素，这是我们这边要特别做一些的厘清的，对不对？
对，没错，消炎药不是抗生素。嗯、
是，好，所以呢，抗生素现在要经过这个药师的处方才能够拿得到的，不能随便乱开，是这样子的吗？
对，要医师的处方才能够取得。
嗯哼，
对。那其实有的民众，尤其是老一辈的长辈们啊、嗯，他们可能还会保有这样子的迷思，
嗯，
觉得生病就是要吃抗生素，或者是只要有有疼痛的问题，就准备加对抗生素，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去社区药局。或者是就会跟药师购买，就是会他很可能会就会指定我要包杯甲黑胶囊、嗯、然后可能是什么红黄啊、嗯、黄蓝啊什么之类的，这种通常都是抗生素的外观啦。
嗯嗯，
那民众他们因为长期吃药有了经验、
嗯、
就会希望可以自己购买，但是这样子的行为要跟大家特地的澄清是违法的、嗯、我们在社区药局是绝对不可以没有医师的处方签就购买抗生素。
是，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啊去社区药局如果没有拿到的时候还会去责怪药师，哦，你都不给我。
没错对，这边一定要澄清一下、嗯、我们不是不给，是因为、嗯、对，我们不能给。那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怕自己有感染的问题啊、
嗯、
其实应该就是要正确的就医，去给医师评估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需要，
是
再来用药。
没错，要确定你是不是细菌感染、啊、我自己印象中有时候我们自己身体不舒服，如果有一些发烧的症状，那可能是哪边地方有发炎了，那如果一直高烧不退的话，医生就会开始抽血做一些的检查，然后就会使用抗生素，一线抗生素、二线，或者是看是哪一类的细菌，对不对？这是非常审慎的一个谨慎的过程呢。
对，我们的主持人非常的厉害，伟华姐真的很懂。没错，我们正确来说啊，尤其是在医院里面，那一般这种的话，通常都会是很严谨的过程，包括从抽血判断是哪一种细菌感染，因为我们要对症下药，
对，
所以也要对菌来使用抗生素。那经过细菌培养，确定是什么抗生素，我们再来使用正确的药物、
嗯、
包括从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第四线、
嗯、
那有的民众他们会有一些误思，就是可能会觉得哎、欸，我要用到最高级的药、
嗯、
很可能他其实今天不需要用到这么强效的抗生素，
是
也就是不需要用到后线的抗生素、
嗯、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啊，我要用到后线的才有效、
嗯嗯、
但是这样子呢在滥用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就会产生抗药性哦。
是，抗药性到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到后来不知道要给你使用什么抗生素去抵抗那个细菌，对不对？
对，那这边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抗药性好了、嗯、其实抗药性啊，我用一个比较大家能够理解的例子来做个比喻、
嗯、
那就像是蟑螂一样、嗯、大家都知道这个蟑螂啊是从很古老很古老很古老的时代就有的生物嘛，这个害虫。 对，
对，
那它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着。哎，奇怪的是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杀虫剂，什么样的驱虫药，这个蟑螂为什么就是可以一直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被灭绝呢？
嗯，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次使用了一个这个杀虫剂或者是驱虫药，那这些蟑螂可能部分会死掉，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就存活下来了。那存活下来的这一些蟑螂就会在它的体内产生基因的改变，它就会慢慢产生能够对抗这一些杀虫剂的基因，也就是产生所谓的抗药性。那直到我们在用这种一样的这个杀虫剂想要去杀灭蟑螂的时候，却发现奇怪，已经没有效了。我们就必须要研发出更强效的 杀蟑螂的药品、嗯、或者是更新更有效的一些不同的制剂、嗯、才能够对付蟑螂，这个就有一点像是我们在对付细菌的过程。
是，所以 是我们自己让那些的细菌变强了，就等于是我们自己研发了很多的药品呢要去抵抗它，但是呢它产生了基因的改变，所以我们让蟑螂变强壮了，对不对？
没错。那其实细菌也是一样的、哦、假设我们今天就是刚刚提到的不正确的使用、嗯、或者是你的疗程没有使用完毕，那这些细菌本来应该都要被杀死的，结果它却因为我们可能滥用，或者是假设我们今天没有感染的问题，我们使用抗生素，那细菌就会觉得哎、欸，我没有问题，然后但是你却让我吃这些抗生素，它就会很习惯性的想要增强自己的基因，让它可以去对抗这些外来物种。
嗯，
那当这些细菌变强壮了之后、嗯、当你在使用同样的抗生素就会发现没有效，就必须要用到更后线的抗生素了。
是、嗯、我终于明白了，所谓的抗药性哦，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产生的那个抗药性，是我们让细菌产生了抗药性。
对，没错，
对不对？
是细菌产生了抗药性、嗯、所以现在才会有一个名词叫做超级细菌、
嗯、
就是指那个细菌它可能同时已经对各式各样的抗生素都已经有抵抗的能力了，就是没有效了、
嗯、是。
对，那这样子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哦、就是如果抗、嗯、这些细菌都产生了抗药性、
嗯、
我们以后人只要生病了真正的细菌感染、
嗯、
那很有可能就会面临没有药可以使用的窘境。
是，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应该是谨慎的来使用抗生素、欸、
没有错、
哦、有一些的这个长辈朋友啦，我必须要说长辈朋友很可爱，就想说哎呦假黑、欸、没关系啦，反正、哦、没有病就强生嘛，其实不是的。
没有错，你没有强生，你强壮的是细菌、
哎、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财讯的分享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常常会那个弄拧了，或者是有一些的误解，以为说抗药性是我们自己产生抗药性，真的不是，是细菌产生的抗药性，到最后会有没有药可以医的一个状况哦。
对，
所以我们抗生素的使用，财讯到底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会担心产生抗药性啊，我们会有时候觉得说哎呦那我不要吃哦，对不对、嗯、
对，那首先很重要的就是要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需要使用抗生素，没有必要的话千万就是不要使用、
嗯、
那当然怎么样判断有没有需要呢，其实这个就要靠专家来帮我们做判断、
嗯、
那专家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医生、
嗯、
所以其实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如果你今天有一些感冒的症状，我们一定要去判断今天是病毒性的流行性感冒、
嗯、
还是只是一般的感冒、
嗯、
那如果是这种刚刚提到的流感流行性感冒这一种其实是属于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它不是细菌，这种吃抗生素其实也是没有效的 哦。对，那这样子怎么判断呢？其实有一点困难。 我们其实就是应该要去看医生、然后经由医生的判断。
也就是我们不要自行去判断啦，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也一直的有提到说就是抗生素的使用为了要对抗，等于是什么？对抗的是细菌的感染哦。所以财轩也就是说，非细菌的感染其实是没有必要去使用抗生素的吗？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可以，可以这样子解释的。如果今天的主要发生疾病的原因不是细菌，那吃抗生素就没有效。对，那当然这个我们平常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做判断，一定就是要去透过医生来诊断。
是，
那如果今天医生已经确诊了你是有细菌感染、可能是有一些鼻窦炎啊或者是肺炎啊等等的问题需要使用到抗生素、那这边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服完疗程，服完疗程的意思其实就是把药吃完、对，这个很重要。那一般有的民众的观念是感冒好了就不要吃药了。
对，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哦很可爱，就觉得药就是 治病的嘛，而且我们也常常听到说药其实就等于毒啊，然后就不要吃。
对，其实也不能说有错啦、但是真的就是因为每一种药品的使用方式真的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就是以偏概全的觉得只要疾病好了就不要再吃药、那这个呢其实是不适用于抗生素的、对，抗生素的话一定要切记的，如果今天在使用的药物有抗生素，我们吃几天的药就要把那几天的药全部吃光，
是、
才会避免抗药性的产生。
没错，其实我们自己哦，不管是在去 应该是说医师由处方签开到抗生素，或者是我们在医院的药局拿到的抗生素，我觉得现在的药师都会很仔细的为你做一些的说明，说这个哦是抗生素哦，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吃，而且一定要吃完，其实现在都会做一些的提醒。
对，也谢谢伟华这边帮我们做个宣传，我们其实真的有在做。那这个我们在医院药局啊，我们药师们都会做叫做用药指导。我们一定要跟来的民众跟他们说明今天拿到的药该怎么使用，还有哪一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对，我们一般也都会提醒民众，您今天拿的药品里面有抗生素哦，一定要把药吃完。那今天药如果没有吃完，就很有可能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很可怕的抗药性就会产生。
是，但是哦，我自己有听说过一些，就是他有吃完，可是三天他分七天吃完，这样也不对哦。
没错，如果我们要正确的使用药品，的确有些民众真的很可爱，他会想说啊，三天不够吃，他要分七天吃比较有效，就自己去把药物的这个分配成七天了。
对，
这样子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要杀的是细菌，所以杀细菌呢，就代表我们就像是杀蟑螂一样，我们的杀虫剂一定要喷的够量，才能够把蟑螂杀死。那细菌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吃进去的抗生素浓度要够高，才能够有效的把细菌杀死。那如果你今天把三天的药分配成七天，
对，
那也代表着你其实每一天的药量都不够。那这个药量不够就会造成细菌可能要死没死，或者是死不完全就很容易会造成抗药性的发生。
是，
所以一定要按照就是医生的医嘱来正确使用。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通常在抗生素拿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通常会是每六小时吃一次，每八小时吃一次。
对对对，
它都会是跟时间有关系的，不像我们一般在吃什么血压药，可能是早晚啊、早上、饭后等等这一种，它会有时间性。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很多这种抗生素啊，它是跟时间有关的，所以我们会希望在这个时间内要维持身体里面有一定的浓度，才能够把细菌杀灭，就是刚刚提到的你不要三天分七天吃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通常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这个时间能够抓准，例如说八小时吃一次，尽量就是乖乖的就是抓准八小时。那如果你可能会很担心，就是哎呀这样我好紧张哦，八小时如果刚刚考试或者是等一下又要
对
要开会，如果我就忘记吃药了怎么办，那这边也提供大家，我们真的没有这么严格啦，前后大概差个一两个小时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尽量赶快把那个药给补齐了，吃进去就好了。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是抗生素，然后呢，它有一定的几个小时要吃，比方说6到8个小时，那我们以这样子来推算的话，就是也可以提早吃吗？不可以。要往后，对不对？往后延。
其实往前往后都没有关系，大概就是前后差个一两个小时都还可以。那如果是可以刚刚好八小时，当然是最好的。但是这其实我相信对一般民众，甚至是对我自己来说，在生活上来，对生活上来说其实是有难度的。
是，我们就是因为说就是没有办法去记得那么的仔细，才会去延误到那该吃的那个时间。所以八个小时在六个小时或者十个小时，它都算是安全范围，对不
对？
对，
都算是安全范围。
好，这个很重要，我们不可以这个自己把细菌给养强大了。
对，
有时候觉得不只是影响到我们自己，因为身体上那些的细菌也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去感染到。
没错，其实这个在医院是最常见的，就是交叉感染的问题。
对对对，
例如说有住着一床的病人，他的细菌可能很有可能会透过其他的方式传染到另外一床。对，那这个都是我们不乐见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从自身的正确的这些，甚至你可以说是感控的观念来做起，就是我们可以从最一开始的抗生素使用这样子来预防以后可能会有更危险啊，或者是更可怕的细菌产生。
那财圈对于我们的抗生素的使用的部分，我们今天做了观念的厘清，就是消炎药不等于抗生素哦。
没错，
对不对？再来就是我们在使用抗生素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就是抗药性的问题。那避免抗药性的产生的话，就是我们要按照医嘱来规律的服用，是不是？
对， 嗯，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示。那是多久的疗程呢？多久吃一次呢？我们就是按照把药品吃完。
嗯哼，那我们在使用抗生素的部分，还有哪一些是我们的民众常常会去忽略的一个问题，还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嗯，还有一些就是民众常常会有个习惯，是很喜欢，疾病还没有好就很紧张，觉得哎呀，这样子怎么吃了三天药还没有好，赶快再去换下一间诊所或者是下一家医院。
嗯，
对，那这样子很有可能就是透过你疾病还没有完全的好，结果你又去换了另外一个医生，那很有可能医生就会开不同的药物，那甚至也会有一些因为医生其实不一定知道前一个医生开的是什么药，那在频繁换药的过程也有可能会产生抗药性。假设这个前提当然是我们假设医生有使用到抗生素啦，对，那这样子频繁换药或是频繁换医生看诊的这种情况，也有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疾病的疗程啊，或者是抗生素的使用，也是要注意的。
是，也就是不要太心急。我们要让病好，其实真的每一个疾病它有一定的一个疗程，你就会感受到哦越来越好，也不可能说一天两天之后你就觉得哦没事的，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特别是因为是细菌的感染的关系。
对，那也不一定是细菌感染或者是这个病毒感染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感冒不可能一两天就痊愈，大家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它一定是一个疾病的疗程，所以有可能会从一开始很轻微的症状慢慢慢慢就会出现到有可能疾病加重，但是这一些都只是一个疾病发生的过程，那很有可能到最后你痊愈也许是需要一个礼拜，那甚至是流感可能需要到三四个礼拜都不一定，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过程拉长就很心急的想要去换药啊，或者是去换医生。那我会建议各位民众朋友们是可以维持给同一个医生看诊， 是因为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医生他可能看到的都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那如果你没有给固定的医生看，那他并不知道你之前疾病的状况是怎么样子，他只能针对当下去做治疗，那很有可能就会衔接不起来，或者是会造成药物的这个疗程没有持续。对，那如果是给同一个医生看，他可以根据你之前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再帮你做持续的疗程。
是，
我觉得这样子会对民众的整个疾病治疗是比较妥善的。
是，没错，如果你自己觉得状况没有变得比较好的话，财讯的建议还是说你可以再去给原来的医生看一下，对不对？说自己是不是哪边有什么样突发新的一个状况，不要那个到处跑不同的医师，说真的他真的不知道你前面最前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对，而且疾病它是有病程的，所以它是会改变的。对，那也有很多民众他们很可爱，他今天如果看了第一个医生，那看完医生之后就会想要再去找第二个医生去看看第一个医生看的是不是对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疾病有病程，也就是会改变，所以他今天看了第二个医生，第二个医生说的你会发现怎么跟第一个医生讲的不一样，其实这个并不代表第一个医生有错哦，因为这个可能是你疾病本身正在改变，所以千万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我觉得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质疑医师啦，因为真的看的疾病的都是看的是当下。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很可爱耶，还会去那个告诉人家说哦，黑不好啦，这根卡五好啦，对不？
对，那其实很有可能是他看到最后的时候病也差不多已经快要痊愈了。
对，是。那财生再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我们今天介绍了抗生素的一个正确的使用跟认识，再来抗生素在保存的部分，我们比方拿了这个药，它在保存的部分有没有需要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
一般来说我们成人在吃的胶囊这种抗生素啊，不太需要特别的保存，那它其实就跟一般的药品一样，我们就是放在常温，那甚至是阴凉干燥的地方，不要太阳曝晒，像最近太阳很热，就不太适合放在太阳曝晒的地方。对，那这样子保存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可是要比较注意的是我们今天如果有任何的原因有剩下任何的抗生素的药品，理论上你应该要吃完疗程不会有剩药啦，对，那但是如果今天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有剩下来的抗生素，千万不要乱丢弃，也不要丢到马桶，因为这些抗生素如果今天流到河川里面被鱼虾吃进去了，
哇，
就会造成鱼虾的会有抗生素残留，那最后这些鱼虾回到 透过食物链回到我们自己，哎、欸嗯，我们也就会把这些抗生素这些抗药性就会带到身体里面，也是不好的、嗯、那如果真的手边有留下这一些药品的话，我们还是切记、嗯、一般的药品是可以丢到垃圾桶来这个处理的，因为台北市是垃圾焚化的方式、嗯、所以不会有安全上的余力。那但是如果今天是抗生素，建议各位民众各位朋友还是将他们带到社区药局或者是医院来检收、
嗯、是了解了。你知道吗彩萱，我哈为什么会特别的问药物的保存，第一个就是最近真的太热了，
真的，
然后在居家空间还好哦，我们可以找到阴凉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自己把药物带出去，我放在包包它融掉了
哦，对，因为它是胶囊、嗯、
对，它就黏，就这样子黏黏的黏起来，你知道吗？
对，
那样还能吃吗？
其实如果药品的外观已经改变了、啊、我们建议就是不要再使用了、
嗯、真的哦，
对，
所以我们外出你们就思考一下该怎么去让这个药品不会因为烈日曝晒的关系就融掉了，
对，还是要注意。
好，今天非常开心啦，谢谢我们的联合医院阳明院区雷彩萱总药师在空中的分享、哦、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抗生素的使用，我觉得我突然有点那个脑袋很清醒的感觉特别是我们的抗药性， 我自己一直以为说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抗药性，嗯，是空中的好朋友们，是什么呢？是我们让这些细菌产生了抗药性，所以在抗生素的使用的部分真的真的要按照医嘱来做正确的使用。好，那另外呢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和幸福台北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一起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不要忘记了一定要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早上我们的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彩萱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谢谢。